经过四日的谈判，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第二回合谈判在1月17号落幕，双方主谈代表都对谈判过程以及结果表示满意。他们分别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以及是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真利。针对这次的谈判，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在会后召开了记者会，指这次的麦卡廷率领20多位的经验丰富的美方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团阵容庞大，前所未见。说双方在五项谈判议题上面，例如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反贪污、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国内规章，已对多数条文达成共识，仅是有少数的条文仍然待进一步的视讯协商之后，可望在几个星期里面签订协议。邓振中表示，这五大议题具鼓励指引性质，旨在是确保双方的法规环境更加透明、更加稳定、更可预测，亦都要容许企业表示意见。另外，双方政府在制定法规、中小企业甚至是服务业管理等面向，将会对建立相互讨论的机制。邓振中指出，台湾一向处于被动地位，大多应美方要求来处理双方的经贸往来，但是经过这次的谈判之后，美台经贸合作未来将会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不再重蹈譬如是美国制出的301贸易报复的对峙阶段。邓振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已经脱离了这个阶段，未来合作空间会明显扩大很多。美台贸易倡议的议题原计是11项，亦即是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农业、反贪污、中小企业、数字贸易、劳工、环保、标准、国营企业以及非市场经济。经过这两个回合的谈判之后，现时新增对12项的议题，服务业国内规章。以贸易便捷化为例，杨真利在记者会上表示，该个措施旨在是透过关务信息透明化，简化货品进出口的程序，提高货品的通关效率，以及是流畅性的措施，来推动贸易无纸化或者善用科技，来加速货品的放行。他强调，贸易便捷化除了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之外，也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出口。若然参照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捷化的协议的成效，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预估将可增加大约是38.58亿美元，大约是0.4%，总产值将可以增加大约55.59亿美元，包括总出口额增加大约是32.26亿美元，而总进口额则是增加大约是27.94亿美元。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在2022年6月1日启动，去年8月公布谈判的架构以及内容之后，在去年11月在纽约举行了为期2日的实体谈判，当时亦都是由麦卡廷以及杨真利分别代表美台双方主谈。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津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这次的双方触及的五大议题属于改革型，其中贸易便捷化尤其是采多轨进行。他说，美台双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下，早已经互相承诺给予更快捷便利的通关程序等，双方亦都签署过优质企业的相互承认，以便信用良好的企业厂商能够进出口的时候快速通关，减少无谓的抽检。
台美之间除了这个双边的倡议之外，其实还有多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相互改善贸易流程，或者是相互在法规。
徐津慈表示，台美之间除了是这个双边的倡议之外，其实还有多轨各种各样的一些相互改善贸易流程，或者是由相互在法规调和上面的进展。徐津慈表示，美台这次的快速达成协议除了展现出双方关系之友好之外，对美国正在推动进程缓慢的印太经济框架也都起到示范的作用。
对美国来讲，当然一方面是展示跟台湾增厚贸易关系的用意， 另外，对于他要推动 IPEF 会有更重要的示范的作用。
徐俊池表示，对美国来讲，当然一方面是展示同台湾深厚贸易关系的用意，而另外对于美国要推动 IPEF 会有更重要的示范作用。对于台湾来讲，虽然它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议 FTA， 但是毕竟亦都是美国政府透过正式同台湾的谈判所推动的倡议。徐俊池表示，美国虽然无法将台湾纳入 IPEF， 但这次的谈判，美国对台展现了支持以及台湾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意愿。而此外，部分分析人士说，这次的谈判将会是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战脚石。 CPTPP 是一个高标准全面性的区域贸易协定，它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等11个国家。台湾在2021年9月22号是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但至今仍然未获审理。台湾的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表示， CPTPP 的入会谈判章节和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高度吻合，一旦美台顺利签署双边协议，将证明台湾有能力接受高标准的贸易规范，有助于加入 CPTPP。 不过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美国退出 CPTPP 之后并不打算重返，亦都是转向建构IPEF， 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协同印太区的民主国家所合作的建立的区域整合体系，以抗衡中国。他说美国对 CPTPP 早已经失去兴趣，亦都应该不会助台湾加入。其实台湾亦都不一定要加入 CPTPP， 尤其是中共若然提早一步加入，恐怕给予台湾设置障碍或者是矮化台湾，对台湾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谢田说，只要中共不阻挠美台之间的达成贸易协议并非难事，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为双方政府后续的谈判以及是讨论细节建立基础。
台湾跟美国的交往呢，过去二三十年呢，经常受到中共的干预或骚扰。美国现在开始封杀中共，跟中国脱钩。
谢田
对
美国
之间
表示，台湾同美国的交往过去二三十年经常受到中共的干预以及骚扰。美国现时开始封杀中共，同中共脱欧。现时台湾作为贸易伙伴，仲有地缘政治的地位都更加突出。这个时候，美国亦都愿意放下架子，同台湾做平等的伙伴，来推进呢啲嘅谈判。相信他认为，台湾已经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是盟友的盟友。美台展开谈判引来中国的反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早在1月11号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表态反对，他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洽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者官方性质的协议。他除了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亦是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还正式是话俾民进党当局知，打住经贸合作幌子，勾连外部势力出卖岛内民众的利益，谋取政治私利的恶劣行径必遭清算。不过台湾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在1月17号的记者会上面反驳说，台美签署贸易协议是为了扩展台湾企业以及经济在美国的发展空间，这些工作已经持续推动了二三十年，没有其他的目的，亦都不符中方的谋独的讲法。对此，位于台湾桃园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表示，这一次美台谈判聚焦经济，亦都未有触及到政体、外交或者是军事，中共无权自掠。他说，全球贸易将朝自由和独裁的二元化发展，台湾加速连结以美国为首的民主经济体尤关重要。
民主阵营大概会慢慢结合形成一个伙伴关系，对立的威权阵营，譬如说以上海和会为主的这些国家，中国啦、俄罗斯啦、伊朗啦、北韩啦、中亚这些国家，大概会慢慢形成阵营。
表示民主阵营大概会慢慢咁结合形成一个伙伴关系，对立
嘅
威权阵营，譬如话以上海 合作会议上为主的这些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中亚的这些国家，大概是会慢慢形成一个集团。对台湾来讲，如果要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甚至更高阶的贸易的话，同美国这次的谈判对台湾整体的经济体质的改变以及未来经贸伙伴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邱俊明仲话：呢次嘅谈判再度深化美台嘅贸易投资关系，推动共享价值、具包容性嘅经济增长，对台湾整体产业嘅运作亦系经济结构嘅升级，具有极大意义。佢举例话，协议内容之一嘅标准对台湾尤其重要。美台签署协议之后，台湾关键嘅工业产品，包括资安等软件产业，响制定标准上边将拥有进一步嘅话语权。邱俊荣仲表示，伊伦嘅谈判处理都系浅水区嘅议题，议谈而且系有高度嘅共识，但未来进入谈判嘅深水区，双方将会讨论台湾农产品以及民生等敏感议题，恐怕系冲击对台湾现行嘅经济模式，届时将会系挑战嘅开始。因此，台湾想在年底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前谈完所有的协议的时效上面，恐怕是有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